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加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加美讲宗，我是吴爽。上一集的主人公是被称为傈僳使徒的傅能仁，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工程系，大学即将毕业之际，神透过一本小册子挑战他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的主今天回来，发现成千上万的人还未听闻福音，他当然会向我们询问，不知道我们那时将如何作答。就此他放下世人眼中的大好前程，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。傅能仁是第一个注意到傈僳族人的宣教士，神把关心这个活在偶像崇拜、恐惧以及黑暗势力之下的少数民族放在他的心上。他从认识他们、关心他们、为他们祷告、学他们的话、传福音给他们，到为他们创造文字、翻译圣经，傅能仁将其中所经历的困难、危险、挑战，甚至是撒旦的威胁与控告，都带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。满有恩慈怜悯又大有能力的天父果真垂听并应允了他的祷告，慢慢的，一家一家的傈僳人信主了。但是有谁来与他一同搭配牧养这些出信的小羊呢？让我们一起去到怒江的大峡谷，听听生活在那里的傈僳人所流传着的一个父老相传的传说。
爷爷，为什么汉人可以看书写字，而我们傈僳人却没有书，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话记下来呢？
汉人的字像鸡爪子一样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的爷爷告诉我，有一天有一位王会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来的时候会带来一本我们能读懂的书。
这位王什么时候能来呢？我真想现在就去找他，他长得什么样子呢？
我的爷爷说啊，这位要来的王又高大又白净，等到你像爷爷这么大年纪的时候，他大概就会来了吧。
哦，我们傈僳人还要等那么长的时间吗？
我听其他村寨的人说，山里来了一个白皮肤的男人，拿着一本书到处给人讲故事，我想请他过来做客，看看他是不是传说中预言的傈僳王。
思慧啊，还在用功啊？
傅先生，我在看中文作业呢，您找我有事吗？
这位是韩地村的村长，特别请我们去做客，但是我已经答应去参加乌龟村的婚礼了，接下来还要到那里附近的几个村子讲道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请你带我去做这个课呢？
傅先生，可是我的汉语学习还没结业，傈僳话更是一句都不会讲，去了也是白去啊。
看到你就像看到10年前的我，我第一次去傈僳人的村寨时，也是汉语还没有学完，傈僳话还没开始学呢。
两位杨先生，我们傈僳人多少也能讲两句汉语，我们走了那么远的山路，特意来请你们，好歹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那 我就试试看吧。傅先生，请你为我祷告。
我们这次进城啊，一是来请你们上山，二是来置办一点年货。你就在山寨里和我们一起过年吧。
那么我什么时候能向你们传福音呢？
我听说信耶稣的人不能喝酒，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成为基督徒。还是让我们把酒喝光，再来听你们讲讲。你留下来等过完新年，拜完祖宗，大家酒足饭饱，再看看全村的人愿不愿意信
啊。要喝完酒才能讲道啊。
哎，这位杨老弟，你在家里排行老几啊？
我是家里的长子。
那我们该叫你阿义的，既然称兄道弟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来抽口烟吧。
不不不不，我不抽烟。
不抽烟？那阿义达，嚼个槟榔吧。
对不起，我不会嚼槟榔。
又不抽烟又不嚼槟榔，来来来，那就喝口酒吧。
对不起，我也不喝酒。
村长这回请来一个什么怪人呢？不会抽烟喝酒的男人，皮肤再白也做不了咱们的栗树王吧。
主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没想到我会被迫观看这样混乱龌龊的场面，我应该阻止他们吗？我可以斥责他们吗？可我只是一个客人，而且一句栗树话都不会说。傅先生啊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哦，主啊，哦，主啊，哦。
爷爷，你看，我们请来的杨先生哭了。
杨老弟啊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？你没吃饱，没喝够啊？
哦，不是，不是啊。
那你是不是想老家，想老婆了？
也不是，更不是了。
那你到底哭什么呢？大过年的这样子，多扫大家的兴啊！
我看到你们生活在罪孽过犯中，走在通往死亡和黑暗的大道上，却不知道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得罪真神，却救不了你们。除了哭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们若不愿悔改，请不要管我，让我痛痛快快的哭个通宵吧。
杨老弟啊，你是我们请来的尊贵客人，我们怎么能够让你哭得下山呢？哎，大伙儿都别喝了，也别唱曲了，快坐下来听听这位阿依达讲耶稣的故事，让我们也知道如何得救。
你们若想留住真神，必须赶走鬼怪，这些祭鬼拜鬼的东西也必须清理掉。
于是村长当天就把屋里屋外拜鬼的用品全部毁掉，耳闻目睹此事的村民也回家拆除了祭鬼的棚架。夜幕降临之前，整个村子都立志悔改，归向真神。附近的村寨也开始效仿寒地村，圣灵之风席卷了整个大峡谷。
思慧啊，真没想到原来你是一位哭泣的先知啊。
傅先生，快别说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和美国教会的牧师长职们汇报这件事。可是那天上午，我的眼泪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，关都关不住。
这是圣灵在你里面哭泣啊，思慧啊。中国汉人有一句话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这正是你的眼泪，挽回了韩地村两三百家傈僳人的灵魂呢。
傅先生，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
你一完成语言学习，就搬到韩地村来，他们是你属灵的儿女，需要你住在其中，慢慢的喂养他们长大。等你稳定下来，就把大成姑娘接过来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阿义达，就是傈僳人尊敬的大哥。大成也会成为他们的阿子达，就是傈僳人尊敬的大姐。
我也是这么想，就怕你不同意呢。
思慧啊，你的姓氏定下来了没？
傅先生，我希望姓杨，您觉得呢？
为什么呢？你的英文姓 Cook 听上去怎么都不像百家姓里的杨啊。
傈僳人告诉我，他们中间姓杨的人最多，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傈僳人喜欢姓杨，我就也姓杨。
杨思慧搬进大峡谷后，很快发现新生的傈僳教会面临着很多伦理的难题，改变生活方式远比改变敬拜对象困难得多。
阿依达，我们今年鸦片丰收，那些汉人听到了，竟要带兵来踏平这里的鸦片田，所以我们赶快举行了一次祷告会，还预备了刀和毒箭，他们要是真敢来，我们就和他们拼命。感谢神啊，官兵最终没有来，所以今年鸦片赚的钱比往年了还要多呢。
二叔啊，我早就和你们说过，神不喜悦鸦片，从今以后教会要立下规矩，种鸦片、抽鸦片和卖鸦片的人都不能领受洗礼。
阿依达，我们不种鸦片，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呢？
我请教了专家，这一带山谷中的土质适合种甜菜，如果试种成功，以后你们就不用花大钱向汉人买糖了。
阿依达，我儿子今晚订婚，我留了一罐好酒在定亲宴上用啊，你也和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吧。
基督徒并非不能喝酒，但是你们喝起酒来往往没有节制，酩酊大醉的时候丑态百出，毫无圣徒的体统，难怪汉人们要说你们傈僳人见到酒就像蚂蚁闻到血。
阿依达，我们听了你的话，平时已经滴酒不沾了，像订婚这样的大喜事，你总得让我们高兴高兴吧，要是连一罐酒都拿不出来，客人们都会骂我是小气鬼的。
你如果还认我这个阿依达，就把那罐酒拿去喂猪，不然我抬脚就走。
用这么好的酒喂猪，这可是傈僳山上从来没有听过的新鲜事啊。
我研究下来，米酒是给猪吹肥的好饲料，把酒和糠混在一起，既喂饱了猪，也保住了人，不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吗？
转过年来，傈僳村寨中多了一位白人女子的身影，她就是杨思慧在洛杉矶圣经学院的同学宋大成。她的到来给孤寂的山村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活力。
阿依达娶阿子达喽！
哦，好漂亮的阿子达呀！让我摸摸你的手。哎呦， 这可是我摸过最细长的手指了。哎，再让我摸摸你的脸蛋。
大臣，你千万别介意。
没关系，日子久了，他们就会习惯我的长相的。
阿兹达，这是什么箱子啊？哇，还是个会唱歌的箱子耶。
这个箱子的学名叫手风琴，一推一拉就会唱歌，你们听。
好，真好听。以后我们学唱赞美诗都可以用这个这个推拉箱吗？
当然啦，这是阿斯达的嫁妆，当然会留在大峡谷里啦。
阿兹达，我可以进来吗？
小兄弟，当然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大家都叫我于老四，但是我下个月就要受洗了，马上就会有新名字。
嗯，于老四小兄弟，让我来考考你的圣经知识。你知不知道马可福音中耶稣如何教导孝敬父母的那条诫命呢？
知道啊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，因为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诅咒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。
哇，你真是好记性，能够背出那么一长段。
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福音书可以看，就只能听一段背一段。阿兹达，我在马可福音里经常背到经上记着说，或者摩西写给你们的条例，或者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。为什么犹太人有自己的圣经，汉人有自己的圣经，而我们傈僳人却没有自己的圣经呢？
于老四，别难过，终有一天傈僳人也会有自己的圣经的。你看，你们不是已经有傈僳文的马可福音了吗？其实啊，你刚才背的那段话，犹太的百姓也是和傈僳人一样，用耳朵听耶稣的教导，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才有人把这些事记下来的。
阿兹达，你是全村最有学问的人，您说，我受洗那天，应该起哪个圣经里的名字呢？
于老四啊，你这么喜欢圣经，我们可以叫你摩西吗？
摩西是埃及王子啊，为什么给我起这么尊贵的名字呢？
因为摩西写了摩西五经，这五卷书啊是整本圣经的起头。
哦，原来摩西是文断字。我就想做这样的人。
来，我来教你用傈僳文写摩西这个名字。
哈，我终于会写字了，总有一天啊，我可以像汉人那样抄写圣经的。
摩西，你不怕我把你的话写下来偷走了，以后你就变哑巴了？
我才不怕呢，你把我的话写下来，这张纸就变成会说话的纸，100年200年以后，我的孙子孙子的孙子还会记得我和阿兹达说过什么话，就像摩西的子孙能读摩西五经上的话一样。
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阿依达来信说下个月要跟阿依三一起来我们的山寨，还会带给我们500本新印出来的福音书呢。
Thank you.
会，大城。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，这里就有那么多的傈僳人信主，信主的傈僳人已经会唱这么多的赞美诗了。
傈僳人喜欢唱歌，新约圣经全部翻译出来之前，只能先用赞美诗来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真神。傅先生，说到音乐，您才是专家，听说您在伦敦和上海都举办过个人钢琴演奏会。
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。我听说大成也弹一手好钢琴，至少那首贝多芬的月光曲我弹不过他。
可惜傈僳人一唱赞美诗就再也不肯唱从前的民歌了。其实他们的情歌里面有很多生动的词语，可以用来翻译雅歌和诗篇。
我只是要求大家戒烟戒酒，谁知道他们砸了烟杆和酒罐之后，把丝弦乐器也全砸烂了。
是啊，我和思慧就像是两个助产士，还没出手，孩子就一个接一个，一家接一家重生了。神要我们做的只是亲眼见证他的救恩临到傈僳人的山寨。
思慧，大成，我这次进山是要探望傈僳教会，二呢是向你们告别。我离开英国已经14年了，终于可以回去探亲述职了。这一去恐怕要1-2年才回得来，这儿的事工只能全部托付你们了。
傅先生，请你教导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。
傈僳人若要建立教会成为门徒，必须拥有自己的圣经。他们若要掌握全部的真理，必须读全本的圣经。不过想到汉语和合本的出版也不过是3年前的事，我们的速度也不算太慢。只是这些年我到处奔走，很少再有时间安静下来翻译圣经。你们两个愿不愿意分一点担子啊？
傅先生，您为傈僳人创造的拼音文字简明好学，老少咸宜。任何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圣经之前，必须先要有自己的文字。你已经打好了基础，我们一定在上面用心建造。
傈僳人的圣经一定要有傈僳人的参与，翻译出来的话才能够说到他们的心坎里。
我们已经和傈僳教会商量好，每年丰收季节奉献的1/10的稻谷米粮供应5位传道人，其中一人做宣教士的老师，将来可以投入圣经翻译的事工。
哦，你们有没有现成的人选呢？
摩西是最理想的人选，他小小年纪已经能背诵马可福音。
嗯，不管是谁，关键是要训练傈僳人自己供养他们的传道人。我们这些西方人一定要学习捂住自个儿的钱袋，务必让傈僳人单单仰望耶和华的赏赐，在赤贫中凭信心学习奉献。
看到我们傈僳邻舍养家糊口都有困难，真不忍心再督促他们拿出钱来。
大成啊，傈僳人确实很穷，但是他们办婚礼的花费却是全家人奉献的1-2000倍。有些信徒用在米酒和鸦片上的钱足够养活传道人一家。既然有钱结婚，有钱喝酒，甚至有钱抽鸦片，就应该有钱供应传道人和建造礼拜堂。一个自给自足的教会才有可能天长地久。我们今天在，明天不在，都不会动摇大峡谷教会的根基。
明白了。
像你们这样愿意埋没在大峡谷的同工实在是太少了。我这次回到英国和北美还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呼召更多有心智的年轻弟兄来服侍傈僳人，这样 你们也可以多几个伴。
为什么只是弟兄呢？
任何一个英国绅士都不会忍心让女士来过这样艰苦困乏的日子吧。大成，我想你是唯一一个例外的。
傅先生，这就是您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成家的缘故吗？
傈僳人的事工需要单身汉的自由，而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1908年，22岁的傅能仁来到中国。1922年，36岁的傅能仁回到英国。在这14年时间里，他创立了傈僳文字，翻译编写了《马可福音》《信仰问答》《赞美诗》《儿童祷告书》《傈僳语入门手册》。为了他心爱的傈僳人，他餐风露宿，跋山涉水，出生入死，埋没才华。神何等爱傈僳人，除了傅能仁，他也带领了杨思慧与宋大成夫妇来到大峡谷。他们欢喜快乐地将自己埋在大峡谷中，开办教会学校，培养传道人，教导信徒背诵圣经，唱赞美诗，甚至带着他们爬山、跳高、射箭，真的像傈僳弟兄姊妹的大哥大姐一般。他们也接续了傅能仁翻译傈僳圣经的工作。为了把圣经翻译好，他们特地把家搬到说纯正傈僳语的村落，又刻意栽培年轻有潜质的傈僳信徒，一起在那偏远的山区一步一个脚印地训练傈僳门徒。傅能仁、杨思慧、宋大成都照着神对他们的呼召摆上，付代价。你我又如何呢？
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。